弟兄姐妹平安。不晓得有多少人去过欧洲旅游呢？要不要表现一下？然后我们看呢，假如不是很多的话，我们可以组织下次组织旅行团去欧洲。去欧洲旅游啊，有一个景点，大部分的人都会去的，就是去参观一些教堂。那个教堂很雄伟，很漂亮，很多的雕刻非常非常的美，但是那些教堂里面已经聚会的人少之又少。很雄伟的礼拜堂可以坐满400-500人的教会，现在可能只坐40-50个人。有些的教堂卖给做赌场，有些的教堂卖给做异端的教会。弟兄姐妹，假如你去参观这些教会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有什么感觉呢？还是感觉那个礼拜堂很漂亮吗？还是你心里面酸溜溜的，这个不是教会吗？我在想，这教堂在建献堂那一天呢、一定是很高兴的，弟兄姐妹，一定是大家用了很多心血，开了很多智慧，把那个图纸改来改去，要建一个很漂亮的礼拜堂，对吧？有些弟兄姐妹省了好多钱，对吧？吃少了一餐饭，吃便宜一点，存了些钱，奉献给教会。建礼拜堂，对不对？我想献堂那一天呢、一定是一个很比我们这里的诗班更庞大的诗班，穿的衣服哇都很漂亮，对吧？但现在呢，他们献堂那一天呢，肯定他们有一个很具体的目标，就带很多人信主，把这个教堂做了满满的，是吧？当一个教堂做满了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安定繁荣，我们开始只顾自己教会的内部的事情，我们忘却了神建这个教堂的目的是带人信主，是传染福音，对吧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，我们想一下，弟兄姐妹，这一个图画，这个在欧洲现在北美的教会那种没落，可能会不会是你跟我的一种的写照呢？过了几十年以后，我们基督圣命堂会不会只剩下10-20个年轻人呢？那时候我们都死了吧？你还活着？我不恭喜你。弟兄姐妹，那些的教堂被卖，那些教堂的人走了，那些教堂萎缩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们忘记了传福音那个大使命。他们忘记了，他们以为建了这个教堂，就在这个教堂里面可以大家享安逸，好好的小组，好好的查经，开会分享，打篮球，打乒乓球。我们忘记了建那个教堂的目的是个灯台，把人带到主的面前，对吧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经文，大家来看一下，当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，我给一个题目是教会的开展，遵命与勇气。第一节到第七节，这段的圣经啊，这第一节到14节是讲到我们面对使徒面对那个监禁和被捕，大家记得吗？第三章不是他治好一个瘸腿的吗？记得吗？然后他们就去到那个圣殿里面所罗门的廊下，然后那个人在做见证，然后就发生现在我们读经文这一段的事情。使徒就对百姓说话的时候，祭司长和守殿官撒都该人忽然来了，因为他们教训百姓，本着耶稣传说使人复活就很烦恼，所以下手拿住他， 因为天已经晚了，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，听到人有许多信的，男丁的数目就有多少，就有5000。第二天，官府、长老、文士，第六节，大祭司都来了，都来了。弟兄姐妹，你想一下，当时两个的门徒彼得、约翰所面对的是何等庞大的反抗的力量。他们那个庞大的力量，不但是有政府人员、有宗教的人员，他们有权有钱了。但这个两个门徒彼得跟约翰，就是小民一个，有没有？然后他们就说：“你不能再传福音，你再传福音的话，我就给你好看。”弟兄姐妹，我们刚才读过那一段的经文，对吧？你看他们的反应怎么样？他们，我们来读13节，准备，请。他们见彼得，他们不单只是小民了，不单只没有学问，他们是渔夫来的嘛，而且。不单只是没有学问，不单只是小民，他们没有胆量。弟兄姐妹，你记得吗？这个事情之前，本来那彼得是贪生怕死，有没有？怕坐监牢，有没有？怕人家说你是耶稣的门徒，他说我发誓我不是耶稣的门徒。但受过圣灵的感动，看到主的复活之后，整个生命的改变。他们看到这些人，以前我们说你是跟过主，他说我不是，对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现在站在那个庞大的势力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不要说文士、祭司、官长了，找两个很强壮的，好像我们今天的事情那个沈元弟兄这么壮的，加上我们那个庄尼，那几个很壮站在我们面前，我们都说哈哈哈哈，好，不说不说，对不对？那个庞大的势力，一个财团，一个政府的权柄，你们再讲让你好看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他们反应是怎么样，我们一起来读19节，准备，请。把20节读完，你们所看见。假如今天有两个很壮的弟兄叫你不要这样，你敢跟他讲这句话吗？听从你，不听从神，你说对不对？你敢这样讲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刚才讲那是很庞大的势力，很庞大的敌人，就像好像哥利亚一样，对吧？大卫怎么打过那个哥利亚？但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，彼得、约翰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听从你们，不听从神，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”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这段圣经，那些人说：“哇，那个人，那个两个小民，然后那个被治好的人站在面前，我们无话可播。他们生命的改变是事实，对不对？不是假装的。”弟兄姐妹，真的，我们站在不信主的世界，只有一个力量，就是你跟我的生命被改变。大家记得上个月，我们有位弟兄从国内来讲道吗？他姓什么？大家知道就好了，因为大家懂我意思吗？不想录音了。我想到这个弟兄的时候，你知道心里面在想什么？一个共产党员，一个党校的老师，要辞职不做，要去做传福音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这里都是从国内来，大部分从国内来。你想一下，那些学校的老师，那些党员会放过这个弟兄吗？而且你知道，现在中国打压教会是打压的很厉害的，对呢，打压的非常厉害的。这个人竟然在这个时间说我不做了，我要退党啊，我不教书了，不是拿命来搏吗？弟兄姐妹，我真的讲一句很羞愧的话，我真的讲一句很惭愧的话，我假如是那个弟兄，我真的不敢了，真的。弟兄姐妹，我真的不敢呐！你是向谁辞职啊？ 你像一个很庞大的势力旗帜、啊、你面对不是个小民了、啊、你面对是个十几亿人口的一个党治国的一个团体啊。弟兄姐妹，可能你比我更有胆量，更有勇气，但是我承认，我承认我不会。面对那个势力，不是加拿大政府跟你讲道理的，你懂吗？不是一个爱民如子弟的那个政权，你知道吗？一个是一个可以把你掐死你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一个政权。弟兄姐妹，你是，我不要说你们，我是那个弟兄，我真的在主的面前，在你们面前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不敢，我许金恩不可会这样夸口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弟兄就辞了他的工作，要退党，要去做一个传道人。你想象他回到那个地方，他面对的弟兄姐妹，我在想，我假设他同事，我是他同校的人，我会怎么样反应？但我想，就是因为这个弟兄，他有一个很大的生命的改变，你知道吗？他跟我们讲，他没有信主之前，每天去打麻将，夜夜笙歌。信主之后，整个生命改变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力量，你知道吗？假如你跟我是他的同事，我们知道他的背景，然后他准备怎么做什么事情的话，假如这个人没有生命很强的改变的话，我们一定会告发他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们一定会陷他，哼，以前跟你同工我受的气真多，呵呵，现在还不啊，轮到我上位的时候，有没有？然后现在我是报仇的机会来了。但弟兄姐妹，弟兄的分享，他的同事没有给他这种的压力，为什么？大家看到活生生的一个生命在面前，大家懂我意思吗？你才不会告发，对不对？你才不会出卖，对不对？你才会尊重这个人的决定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让他不好过，对吧？弟兄姐妹，大家希望你们明白我的心情。我也坦白跟你讲，我的胆量没有他这么大。弟兄姐妹，当彼得、约翰，你看到这里，他们敢讲说，听从你们，不听从神，这在面前，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？你们自己说吧。我们所听、看见、所看到、所见过的，不能不说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讲这句话可以吗？人家已经把你释放了，对不对？你就好好回家嘛，对啊。啊、哦，谢谢官府大老爷，谢谢放我一马哈、啊。我以后要小心说话哈、啊，我也不要太高调啊。再见。正常是不是这样？弟兄姐妹，初期教会的发展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有这些有胆量的人去遵守主的命，对吧？遵守主的命，当时来讲是有胆，要需要胆量的，知道吗？上次我讲过了，因为当时犹太基督的信仰在犹太教的文化的里面，它不是个新教，它不可以是个新教，它一定要附属在犹太教的底下。弟兄姐妹，那些的人对彼得、约翰那种凶猛的眼光，那种指责，他们竟然的反应说，我听从你，不听从神是应当的吗？弟兄姐妹，这好不正常，对不对？但因为他被圣灵改变，生命改变，他上帝给他很大的勇气去做一个见证，对吧？弟兄姐妹，真的做见证是很需要勇气的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生命的改变就是叫不信的人闭嘴，懂吗？大家懂吗？我中学的时候信耶稣，我的同学都不信耶稣的，真的。中午吃饭，叉烧饭我最喜欢吃的，祷告完之后叉烧不见了。许金恩，叉烧不见了。 对啊，同学都拿走了，再祷告，求主给你烧鸭饭。我不要，拿酱油倒那饭就吃下去。弟兄姐妹，信主是一个容易的道路吗？做见证是容易吗？我们在加拿大，你祷告吃饭，祷告面会笑你的，这里是宗教，是尊重的，对吧？对吧？我们在香港信主很难的，我告诉你，人家会笑你。有一年的12月31号，我们有年终的一个见证会，有位姐妹跑出来做见证，她哭着跑出来，她说我在教会很热心，但她知道我很喜欢唱诗歌，在教会有领唱，但我跟弟兄姐妹讲圣灵感动我要分享，我是不敢，我不敢跟我的同事朋友说我是基督徒，我只能在教会大声讲话，我只能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基督徒，一出到离开教会，我就不敢告诉人说我是基督徒，我怕人家会欺负我。他说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，每次吃饭的时候祷告，你知道他怎么祷告吗？他每次祷告的时候都会把那个餐纸啊，纸巾啊，不小心把它拨到地上，然后他一边拿的时候一边祷告，主啊谢谢你赐我饮食，谢谢主，就祷告完了，没有同事知道他在祷告。每次他吃饭之前那个纸巾一定会掉在地上了。他那天圣灵感动他出来做见证，然后他哭着说，我很惭愧，我这个基督徒都不敢在不信主的人面前见证我是基督徒，我怕被欺负，我怕人家笑我，我怕人家对我要求高，因为你是信主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原来我们跟随主好像彼得约翰，我们需要像他那种的勇气，周那个弟兄，我们需要向那个弟兄的学习。真的，其实我以前的这个教会的，在那个教会的时候，我还记得有一个姐妹在上海来，她准备要受洗，我非常记得这个姐妹，到现在我还记得她是谁。她坐在我面前，然后她我问那个面谈准备要受洗，她说牧师，你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吗？我现在准备受洗，我要退党，然后她就哭。哈，牧师你知道吗？我退党，我没了什么东西吗？他讲，一面讲一面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真的跟随主不是条容易的道路。当然在加拿大，我们在湖边受洗，没有会笑你的。你在吃饭祷告，旁边的 waiter 不会笑你，因为这尊重你的信仰。但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每个地方都这么轻松。假如你跟我在这里个地方都根本自由可以见证主的话，你都不会见，你都不敢见证的话，那你就，哎呀，千万不要告诉人说你的牧师叫许金根 ，OK， 你随便找一个名字，姓江的也好，姓什么都好，千万不要姓许的 ，OK。姓许牧师的会友，都是敢做见证的。对不对？教会要办一个活动，8月10号，大家记得吗？我们要公开告诉别人说，我们教会在这里，对吧？我们要搞活动。上个礼拜很多人去佛光山，对吧？吃那个树有没有？吃那个斋有没有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要把握，什么时候都可以做见证。当然，你的见证要好了，对不对？你吃饭之前不要讲脏话了，对不对？你讲完脏话之后好，我们祷告，那就糟糕了，对吧？好像刚才主席说，让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，这怎么样？把荣耀归给神，对吧？弟兄姐妹，真的，我们在这里生活，我们不是面对一个，好像刚才那位传道人面对一个庞大的势力，也不像彼得、约翰面对那些长老、祭司长那个官府，不是我们没有啊，在加拿大很自由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一个很矛盾的心态，你知道吗？ 我们为宣教士祷告，宣教士去到一些伊斯兰的国家来祷告，我们的拼命祷告，主啊，求你 保全他们生命安全，主啊，求你赐福他们，他们。但我们旁边很多伊斯兰的人呢、啊？为什么我们 不爱他们呢？为什么我们不把找机会来传福音给他？我们像 你去譬如说这样讲、啊、你去印尼，你像一个回教徒一个伊斯兰人传福音，你被抓的。你去马来西亚，你像一个伊斯兰人传福音，你会被抓坐牢的。但加拿大，我管你什么背景信仰，我传福音不可能会被抓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看我们矛盾在哪里？我们一面为宣教士祷告，但为我们身边很多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的民族的人，我不喜欢这个民族，我们不喜欢那个民族，我不喜欢他们宗教，我们没有负担向他们传福音了、啊，弟兄姐妹。我们爱邻舍好像如同自己，神把那些人放在我们旁边，我们不需要冒生命的危险，我们不需要被抓，不需要坐牢，但我们不会跟他们传福音，我们为那些前方的宣教士来祷告，是不是有点荒谬？告诉我，主啊，求你祝福他们去到那些地方，很危险啊，哎呦，他们要传福音啊，哎呦，他们这样。但我们旁边我们传福音这么安全，我们都不传，然后我就拼命为那些在前方啊，在很不安全传福音的人啊，我们为了祷告祝福，是不是有点台湾话叫秀斗，有点精神分裂？祷什么告？你为前方呢？为你后方这么多不信的人在我们旁边，那些中东人在我们旁边，印度人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但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刚才说，我听从你们，不听从神，在神面前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十九二十节，我们再读一次，准备，请。你们自己酌量吧，我们所看见不能不说，真的弟兄姐妹不能不说。我们当中有一个是做那个中医师哈，对不起，我不是，中医是中医师啊，那个对不起，我对这些名字这搞不清楚。很多人去到他那个店，他帮他推拿，有没有去教会？啊？有没有去教会？然后你要去啊，生命堂，全世界最好的教会，去。我们以前有个弟兄做地产的，带人去看完房子，买了房子，他就说：“哎，地上的房子你买了吗？买了哈。地上的、天上的房子买了没？”他说：“好、哦，天上还有房子啊？有，跟我来去教会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啊。我们传福音在加拿大是很自由的，不会被抓的，不会人家会羞辱你的，因为我们在一个很自由、很民主、很尊重人信仰的一个地方。但我们都不敢做见证了。你看看彼得、约翰在多艰难，弟兄姐妹，教会是从艰难开始的，我们中国教会也是一样，我告诉你。中国的教会有多少人的血、生命摆上去建立我们中国的教会？求主恩待我们弟兄姐妹，真的，我们那个想到刚才读的经文，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在神面前合理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去到一个地方，我们宣教士，我们不是把人家改变人家的文化，不是改变人家的生活习惯，不，我们不是要。做这个事情，我们是把福音，好像彼得、约翰说，可以吗？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，我们来看，两个人被释放了，跑到会友那里，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告诉他们，他们听见了都同心合一的高声向神说：“主啊，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。”祷告世上的君王一些起来，然后再赞美神。二十七节，然后赞美神。二十八节，成就你的手和你旨意必定的事。然后我们读二十九到三十节，好不好？准备，请。他们恐吓我们。 他们的祷告，他们有自由之后，他们祷告不是说主啊，求主把那个困难拿走，把那个逼迫拿走，不是，他主啊，求你什么，给他什么，给他胆量，求现在求主鉴察，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的去讲你的道。弟兄姐妹，传福音真的需要胆量，真的。你要不要看许金根好像很会讲话，我从小很怕讲话，真的，我是一个很怕很害羞的人，但后来信主之后真的很大的改变，当我信主之后我整个生命也改变，好喜欢跟人家讲话，而且我 不喜欢讲那些废话，我只想要传福音，坐公车旁边那个人我要跟他传福音，坐飞机坐我旁边的人我要跟他传福音，坐船我们香港常要坐那个渡海小轮的吧哈，我们旁边的人我很迫切，所以我的包包里面常常有福音单张，因为我知道这是唯一的救赎。弟兄姐妹，圣经告诉我们说大放胆量，你以为传福音这么容易啊，我在我家的附近传福音发单张，哎，有两个女人在 聊天，然后把一个单张，下个礼拜我们教会有活动，欢迎你来参加。那两个女人眼睛瞪着我，拿一个单张然后把它撕掉，我才不要。怎么样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谢谢，真的是这样啊，把那个单张到里面来撕掉丢到你面前，我才不要了。我们在台湾传福音的时候，进到大学一进去门口，几个年轻人夹住你的那个 手臂就把你丢出去，我们中文不信这个套东西，走洋教。弟兄姐妹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求主在我们这个安逸的环境，我们都不需要，需要很大很大的胆量，连一点点的胆量我们都不敢做见证的话，怎么面对上帝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你看圣经说他们祷告什么，地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来讲你的道，然后神求神医治的能力在我们当中。弟兄姐妹，真的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恩典，需要神给我们知道我们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对的，然后在任何的环境，弟兄姐妹，不容易坚持传福音是不容易不容易。但我发现一个事情，现在很多基督徒喜欢听什么道，哎呦被祝福的道啊，哎呦可以家庭幸福的道，哎呀然后呢就是改善我的人的素质的道。但我们不喜欢听传，要向别人传福音，向别人传福音不是我做的，是蒋勇许金根他们做的，宣教士做的，不是我们做的。我们忘了这个使命不是给蒋勇，不是给许金根，不是给宣教士，是给所有主自己的儿女的。所以你跟我是没有办法可逃脱神给我们的使命。弟兄姐妹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只有，为什么我们想到这个，为什么我们这么好像门徒一样坚持来传福音，我们只有一个信念。我们一起来读四章十二节，准备，请。再读一次好不好，除他以外有些人说我们基督教是排外，我刚刚我将那个受洗班，我跟信仰班，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哦。有些不信主的人，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讲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人家说那个他是神，他是神，耶稣也是神，你就不要说耶稣，唯有耶稣是神啊，哦，人家也是拜佛，也是信神的，啊，对不对？所有宗教都是向教人行善的。我最讨厌基督徒讲这句话，知道吗？我最讨厌基督徒信主信仰是叫人行善。对不起，我们的信仰从来不叫我们行善的。 我们的信仰不是行善，我们的信仰是本身为义，然后我们从义发出义的行为，对啊。我最怕那些基督徒说：“哎呦，牧师，我跟你讲，我以前在那个教会啊，讲完道有一天，我是讲那个啊信息以后，有一个老人家，他是国内来的，他是福建人，他跑过来跟我讲，许牧师啊，以后啊不要批评别人的信仰，他信他的，我信我的，都是一样的啊。”这个基督徒啊，这个弟兄啊，这个老弟兄啊，是个很资深的基督徒来的。哎，我听完之后我真的可惜，所谓的资深的基督徒都是一塌什么糊涂啊，信的什么东西啊，哎呦，别人有别人的神，耶稣也是神啊，天主也是神，释迦牟尼也是神，观音也是神。对不起，刚才圣经说什么？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神是唯一的神，神是独一的神，对吧？师母只能叫我叫什么老公，他不可以叫叶君做老公，他不可以说干嘛你这么小气，我所有人都可以叫老公，干嘛只能叫你叫老公，你太自私了，太独尊了，枪毙。师母只能叫我是老公，因为我是她的唯一。我的女儿只能叫我是爸爸，不能叫，不能叫别人做爸爸，因为我是她唯一的爸爸。你这么大方，可以说所有都是神，神是独一的神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信仰清楚的不得了。我再说，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叫人行善，乃是因为我们成为义就有义的行为，懂我意思吗？懂啊。那些其他的宗教行善，但它本身不是一个义人。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不能大方到一个地步说人家叫别人是神都可以，基督教太专一了，太独霸，太独大了，太专。对不起，因为除他以外什么别无拯救。弟兄姐妹，没有别的方法。8年前日本发生一场很大的海啸，你知道吗？地震海啸，你知道后来的人死的不是地震死的吗？知道吗？是海啸，站在海边的人都死了，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日本人他们的教育的观念是地震就走到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，他们就拼命跑跑跑跑到那个海边，45分钟以后海啸就来了，那一卷你知道多少人吗？18000人。他们的观念，地震跑到个安全地方就在海边，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最大的危险原来不是地震，是后来那个海啸。当时有些人拼命叫那些人往山上跑，往山上跑，往山上跑，他们不接受，因为他们的教育是那个比较安全。所以有些后来的文章写这种教育是害死人的。应该是弟兄姐妹，当海啸出现的时候只有一个逃难的方法，就是往山上跑，唯一的方法。弟兄姐妹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没有别的方法，没有第二条路。我常常说我们信主啊，信耶稣是没有选择的，因为从来没有第二个人说他是救主除了耶稣以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读这节经文，你就知道当时门徒为什么这么紧张去传福音，为什么他们这么受到这么大的困难。对着当时的祭司长、文士、官府，他说我听从你们不听从神是应当的吗？我们看到的，我们听到的，可以不讲吗？你告诉我这合理不合理？ 因为他们非常清楚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上，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弟兄姐妹，首先你要为自己来感谢神，因为我们已经上了一个很安全的船。感谢主吗？有没有啊？帮我跟隔壁讲一下，你要感谢神哦。除非他没有信主的话就不要讲 OK。 我们都在一个船上，这个很安全的船上，我们知道我们那个船上就好像挪亚方舟那个船一样，可以进到那个，然后洪水就来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感谢神，我们已经坐在那个船上。但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太自私自利，看到那些还没有上船的人，我们叫他快上来，快上来。唯一的方法坐在这里。弟兄姐妹，我再讲，假如有第二条方法，我们可以不需要太紧张传福音。假如有第二条方法可以得救的话，那就让他用第二个方法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干嘛要强迫人家，对不对？但只有一个方法，那你都没有的选择，你跟我也没有选择的权利，可以讲跟不讲，对不对？我们再读这一节经文，反正待会还要背的，把这节经文背下来好了。准备来，主的使命不是开玩笑。我小的时候唱一首歌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做文章。哎，有没会唱吗？毛泽东说的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使命，福音的使命不是做文章，不是绣绘画绣画，对吧？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不能轻慢我们的福音，所以我们不要把那个福音看得好像可有可无。哎呀，我喜欢的传福音，我不喜欢的可以不传福音。对不起弟兄姐妹，你跟我身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担子，就是要把福音传出去。我还记得有一次在香港有一个工厂，当天他们那个什么气漏掉，然后很多工厂那个人都晕倒，有点不舒服，然后就打那个 ambulance， 打那个我们香港是打999999，然后那个医生护士来，哇，看着整栋大楼，哇，好多人都不舒服，然后那个医生就把那个药，那护士都看到谁在门口都丢给谁，你把那个药发给里面的同事，快快快，不要吃慢一步都死掉。那跑，他们都跑去第二楼，就把那个药都丢给第，你们把那个药快点给他们来吃啊！快，跑到第三楼，把那个药都丢给三楼，你们把那个就快给那个同事快吃，要不是待会都不。然后哇，好多层楼发完药之后下来，那公门口那个人呢，拿那一包药啊，很感谢。很感谢刚才那个医生跟那护士把药给我，我吃的真的是好了，真的好了，真的。假如不是那个医生和护士的话，我就不可能被好。他都追上去，那个医生跟那护士啊，他忘记那个医生护士跟他讲一句话，什么？把那个药分给其他的人。当他回到下面的时候，他们都死了。弟兄姐妹，福音是给你跟我的，是叫你把那药分出去。我们就是因为太忙了，我们太是为生活而生活，我们不是为使命而生活，我们为生存而生活，为生活而生存。哎呀，我们很多忙哦，哎呀，我们就不好意思跟人家传福音了，怕人家笑我们。哎呀，我们有没有好口才啊？哎呀，我们有没有整个神学教育啊？哎呀，我们有什么哦，几万个理由。但是我们感谢主啊，因为我们有解药啊。我们忘了要把那个解药给那些还没有解开的人，他们的死跟你跟我有没有关系啊？肯定有。弟兄姐妹，有一天你跟我在天堂看到你认识的人在地狱，请问跟你有没有关系啊？肯定是有。弟兄姐妹，初期教会的开始， 是因为门徒付出了很大的勇气，面对很庞大的势力，他们仍然坚持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，因为这个福音是非常非常的宝贝，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我们唱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是老歌，主耶稣救罪人，会不会唱这首歌？会不会唱这首歌？很老的，真的很老，比我更老，很老很老。嗯，可以。给我们最后那一句，我们就可以，大家会唱吗？哈。
我听见欢乐声音，主耶稣救罪人，到各处传染救恩，主耶稣救罪人，将福音传至万邦，盼过山岭越海洋，尊主名继续传扬，主耶稣救罪人。再来一次，第一节，我听见欢乐声音，主耶稣救罪人，到各处传扬救恩，主耶稣救罪人，将福音传至万邦，盼过山岭越海洋，真主名真实传扬，主耶稣救罪人，渡洋海传播佳音，主耶稣救罪人，去告诉远近罪人，主耶稣救罪人，众海岛应当歌唱，主眼动也当回响，全世界欢乐颂扬，主耶稣救罪人，战场上高歌佳音，主耶稣救罪人，且起手死于复活，主耶稣救罪人，请有歌有声歌唱，仰望主施恩无量，神父母欢扬颂扬，主耶稣救罪人，战场上高歌佳音，主耶稣救罪人，借尸首死于复活，主耶稣救罪人，今有歌有声歌唱，仰望主施恩无量，身份我欢扬颂扬，主耶稣。姐妹战场上，主耶稣，
我们也告诉说，主耶稣救罪人，战场上高歌佳音，主耶稣救罪人，借此受死与复活，主耶稣救罪人，今有歌有声歌唱，仰望主施恩无量，身份我欢然颂扬，主耶稣救罪人，最后一次战场上，主耶稣救罪人，主耶稣救罪人，今有骨肉生歌唱，仰望主欢扬颂扬，主耶
赦就罪人。
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拯救我们这些罪人，若不是你来这个世界被钉在十字架，流出你的宝血救赎我们，今天我们生存只能等候死亡，死亡等候的是审判，但主因为你拯救罪人，今天我们是一批蒙恩的人，我们都坐上主你救恩的船上。主，但愿我们把这个福音继续传扬，让教会，让更多人信靠主，让更多人蒙恩。主啊，求你把这个福音的使命永远放在我们心中，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所交付我们的使命，因为除你以外别无拯救。垂听我们祷告，把荣耀归给神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